欢迎收听藤萍全新烧脑悬疑作品《死亡密码》，演播迦南，第十五集。
一队长应该在前山替安心预定的酒店里，不可能离玉成山庄太远。韩晶说，环顾了一下周围，目光凝聚在不远处的如星酒店上。先从这家查起。根据胡子梅调查的结果，安心已经加入土耳其国籍，根本没有打算回国。他这次回国完全是因为前山给他发了邮件，说自己重病需要骨髓移植，希望安心能为他提供骨髓。安心接到邮件以后果然回国了，前山为他安排好了酒店，在房间里藏匿了刀和血袋。他想要的可不是安心的骨髓，他想要的是安心的整块肝脏。至于安心那些稀有珍贵的血，他也会全部储存下来给自己使用，但没有医院的条件，想要保存肝脏那是不可能的。他不可能自己提着安心的肝脏上医院去做手术，所以必须有一个新的办法。前山想到了捐赠，他和安心、李土之是血亲，根据遗体捐赠的规定，在安心或李土之死后，只要他们没有声明过不进行遗体捐赠，他作为唯一的近亲可以代替他们做出捐赠的决定，并且也有优先获得器官移植的权利。所以只要他使用一些手段让安心自己签下愿意捐赠的声明，然后帮助安心补办捐赠手续，只要安心发生意外，他就可以优先获得安心的肝脏。这就是为什么他对安心动刀，他希望尽快让安心出意外。但显然前山对安心的安排出了差错，虽然他得到了安心的大量血液，却让安心带着刀伤逃跑了。慌不择路的安心爬上了玉成山庄的那条滑索，然后从索道上摔了下来，摔死在小悬崖顶上。前山将他埋好，这时候他只剩下一个选择，那就是李土之。而李土之是个难啃的骨头，他是个身手矫健的男人，还是个警察。和土耳其籍的安心不一样，安心失踪了没人会在意，而李土之如果失踪了，警界一定会全力调查。前山必须为李土之的失踪编造一个理由，他精心策划了血脸人这个奇怪的凶手，让他在监控和路人面前频频露脸，又伪造了李土之和自己都受到血脸人袭击的事件，暗示有人在为19年前的血案复仇，而这个人有可能是安心。这样下来，按照前山的设想，李土之再次失踪后，大家都会以为他是被血脸人再次袭击了，而血脸人只是一个都市奇谈，到处出现的都只是安心的血，却谁也找不到他，警察更永远不可能找到他这个受害者头上。根据韩静调查，前山前一阵子在制作教学工具时刚刚做了一个硅胶人体模具，现在那个模具已经从学校仓库里消失了，线索越来越能相互印证，还不能破解的谜团只剩下两个。一个是前山是怎么潜入总队宿舍带走李土之的，另一个是那串浅蓝色的54864433968524942694653究竟是什么意思。搜索队已经从如星酒店的一楼开始逐层搜索，韩晶站在酒店一楼定定地看着高层，目光坚定。过了一会儿，赵依依给他发了张图过来，韩晶点开一看哑然失笑，那是总队电梯监控的一张截图，有个人穿着快递公司的衣服正在搬运一件大件行李，看那纸箱的大小和快递员工的姿势，这件货物显然非常沉重。赵依依 又发了一段视频。这个快递员运着行李下了车库，车库里的监控角度被人调过，拍不到李土志的车，但在快递员下车库10到15分钟后，开出车库的只有李土志的车。假冒快递员的确是容易进入单位内部，而经常不锁宿舍门，以及永远记不住自己家里有哪些东西，吃东西从来不看保质期的李土志，更是一个上好的袭击目标。
韩警官，在25楼发现目标。
对讲机发出模糊的声音。
呼叫增援，现场需要急救车。
韩警回答，急救人员已到位，控制现场。接着他拔出配枪，和增援组一起冲上25楼。钱山对警察破门而入显得惊慌失措，他根本没有想过自己的行动会暴露。他是如此聪明，每走一步都是反复算计过的，在他的设想中没有这一步，这导致特警将他按倒在地上的时候，他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没有任何抵抗。酒店的小冰箱里已经存满了李土之的血，床上的李土之陷入深度昏迷，增援的急救人员开始给他输血，展开急救。签好的遗体捐赠书飘落在地上，韩晶一脚踩了上去，他盯着钱山，钱山在他的目光下像只仓皇的老鼠。韩晶并没有指责他什么，只是淡淡看了他几眼，就让特警队将他扣押回去。医生和护士围绕着李土之忙碌，韩晶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虚弱成这个样子。易队长难道不应该是永远活蹦乱跳，像被阳光浇灌着长大的吗？他没有想过李土之背后的故事竟是这样的。有些人没有感受到多少爱，便不愿去爱别人，有些人没有感受到多少爱，便努力爱着所有。秋定相思好像听见韩晶轻轻叹了口气，惊讶地猛回头，却见那张永远没什么表情的冰脸看了他一眼，淡淡地说，说对。李土之醒来的时候，太阳照在他的眼睫毛上，这导致他睁了5次眼睛还没有成功。努力睁到第6次的时候，有人拉上了窗帘，他连忙睁大眼睛，果然他还在人间，因为坐在对面的是韩晶。醒了？韩晶淡淡地问。醒了，醒了，我记得还欠你500块钱呢，不敢死，不敢死。李土之干笑着，总有一种将被迎头痛骂的感觉。韩晶却没有像上次那样对着他一顿冷嘲热讽，只是杨丽阳手里的那张印着蓝色数字的白纸。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
我不知道，这不是我打的。
李土之小声回答。韩晶摇了摇头，举起那部粉红色的诺基亚手机。这是你在被钱山袭击的时候手里握着的。
哦，对了，钱山到底用什么东西打的我？我明明看见他坐在前面，也做了防备的，他怎么能从后面打到我呢？
李土之连忙问。韩晶忍耐着他那扯开话题的本事，冷冷地说，钱山只不过是在门口用吊线拉了一把铁锤，是你进门的时候根本没认真看。
哦，
李土之恍然大悟。
可是，
韩晶举起那部粉红色的手机，手机界面上有一行还没有发出去的数字，548646。李土之傻眼了。所以说，那串密码的确就是你被钱山下药迷昏的时候感觉到危险自己发的。韩晶说，就像这一次你又被钱山袭击，本能的你就又按了这串数字。
不不不，我绝对不懂什么密码。
李土之连连摇手，
这肯定也是钱山在陷害我。
韩晶的表情扭曲了一下，仿佛忍住了将这个人痛殴一顿的冲动。这不是密码，你早就说过你只会打字，不会打任何密码。
对呀，
所以这串数字就不是数字，它是汉字。 韩晶面无表情地将短信界面从数字切换成了中文，再输入548646，输入法出来的是救命两个字。李土之瞬间傻眼，你不是在发密码，你只是忘了切换输入法。韩晶将手机扔给他，所以那串蓝色数字548646443439685249249653的意思是救命，蝴蝶又来找我了，或者是救命，姑爹又来找我了，那是他在求救。李土之安静下来，过了一会儿他叹了口气，把玩着韩晶扔过来的手机。你有没有在某些时刻觉得很累，觉得委屈，觉得找不到生存的意义，就会想向谁求救，而那个人就像是一座山，能支撑着你，让你觉得永远不会倒。韩晶没有回答，李土之也只是自说自话。他继续说下去，小时候非常害怕去给安心输血的日子，会痛，不知道为什么看到爸爸和安心就觉得很难受，非常伤心。前山叫她公主，我和安明叫她蝴蝶，爸爸不许我们喊她姐姐，也不许叫她的名字。韩晶皱着眉头，她总是穿着印着蝴蝶花纹的绸缎衣服，在花园里跑来跑去，像只蝴蝶又像个公主，她很喜欢找我玩。李土之耸耸肩，只是被爸爸发现了我就要被打一顿，所以我经常向安明抱怨，我经常给他扔字条，他看见这句就会过来安慰我。所以在本能地感觉到危险的时候，李土之就向我的苦瓜那个空号求救，那就是他的靠山，一个只能安慰他一句话的一段冰冷的电脑程序，那句话还是他自己写的。韩晶端起桌子上的一杯水，李土之伸出手以为他要递给自己，结果韩晶面无表情地端起来自己喝了一口，李土之只好悻悻地把手收回去。以后你也可以发给我，韩晶说。啊，李土之挠头，可是那串数字为什么会变成蓝色的？我可不相信神志不清的时候我还会输代码，话说蓝色的代码是什么呀？也许前山能比我们更早看懂你的意思，也许你当时就是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按的，韩晶说。他把数字改成别的颜色更容易引起警方的注意，毕竟你就算数字破译出来也是指向安心，对他有利无害。李土之转头望向病房的窗户，也许是安明收到了我的纸条，他笑了笑，他在提醒你们，这一次我真的需要你们救一下。韩晶不置可否，过了一会儿他站了起来。好好养伤，李土之说。这就走了？这么急？韩晶转身往门口走去。新案件。李土之在蓝色字案件后立刻被刑侦总队停职，总队针对他的精神状态展开评估，以确定他是否适合现任岗位。李土之不在一大队的日子里让一大队组员着实无聊了好一阵子，没有开会忘带材料，值班忘带门卡，吃饭总是找不到饭盒的领导，人生真是寂寞如雪。无聊的日子一直持续到了5月3日，秋菊集合一大队召开了一个短会，国际刑警组织向公安部发了一封信。今天公安部收到国际刑警组织发来的蓝色通报，就是我手上这张。邱天虎杨良手上的打印件，这是一个急件，4月28日和4月30日在南非发生两起杀人案，凶手持枪入室抢劫，在4月28日的案件里开枪打死一家三口，4月30日的案件里开枪打死一人。他脸色沉重，我也不卖关子，南非每年发生的凶杀案数量很多，国际刑警组织 单单为这两起案件给公安部发蓝色通报，因为这是两起非常特别的案件。负责案情放映的幻灯片刷出一张图片，那是一片斑驳的墙壁。邱天虎回过身来，指着那张照片说，由于死者都是头部中弹身亡，这些墙上的东西很大可能是凶手留下的标记。他的脸色一点也不乐观，一般是受害人给警方留下的死亡密码，而在这两起案件里是凶手留下了密码。凶手在犯罪现场留下这么古怪、数量如此庞大的密码，在罪案史上可能也是首次。陈蛋蛋等一队队员表情严肃，幻灯片上的图变得清晰，那是从天花板到地上铺天盖地的死字。在两个凶案现场，只要是空白的墙壁，上面都用血写满了中文的死字，暗红的血书遍布斑驳的墙壁，看起来触目惊心。凶手书写的是汉字，他的背景肯定和我国有关。邱天虎说，国际刑警组织把蓝色通报发到我们公安部，想必也是同样的推论。与此同时，总队的密码组也在进行相同主题的会议。那遍布死字血书的墙壁照片出现在每一个显示器上，韩晶等六人的脸庞在显示器的光线中显得灰暗。案件通报上不仅有血腥恐怖的死字血书，还有受害人死状凄惨的尸体。两起案件的死者都是被子弹击中头部身亡，之后尸体又遭受凶手歇斯底里的疯狂破坏，直至血肉模糊。这种现场显示了凶手的目的非常明确，是复仇。但除了留下触目惊心的几百个死字之外，这位暴虐的凶手居然没有留下任何其他痕迹。凶案现场没有留下指纹，毛发和衣物纤维化验以后也无法提供有效线索，没有发现其他具有指向性的毛发和纤维，它们都非常普通，可能来自任何人，没有车辆来去的痕迹，门窗也没有任何损坏，简直就像是受害人家里突然出现了一个恶魔，在对主人进行了疯狂攻击之后，他又凭空消失了。案件的突破口只能寄望于用死者鲜血书写的几百个死字，而这些神秘的文字既然是中文，南非刑警在破译无果的情况下，只能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联系中国公安部，希望获得帮助。同时他们也提供了一位嫌疑人，叫做威廉王。南非刑警要求协助调查的这位叫王威廉的华裔，目前是冈比亚籍，1993年在中国出生，后来跟着父母到非洲做生意，随后移民。王威廉的父母曾经在南非经营一家规模很大的百货商店，但2000年在家中双双被害，凶手持枪抢劫，并在屋内的墙壁上用受害者的血液写满了奇形怪状的符号。当时王威廉躲在儿童房的衣橱里躲过了一劫，他提供了两名凶手的样貌特征，但案件并未侦破，凶手也一直没有找到。最近被枪杀的两人都在当年案件的嫌疑人名单中，样貌特征与王威廉的口供相符，在他父母死亡的时间段在王家别墅附近出现过，并为此也曾接受过警方的调查。而当年凶手在凶案现场留下的奇怪符号，与两起案件中墙壁上出现的密密麻麻的死字也有某些相似之处。南非警方怀疑4月28日和4月30日这两起凶案的凶手是为父母报仇的王威廉，他破译了当年的符号密码，找到杀害自己父母的凶手，并以相同的手段进行报复，但这样的怀疑并没有直接证据。